Hello， 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芯片工程师老师，给大家汇报一下，我出书了，给大家看一下啊，就是这本《想解 FPGA 人工智能时代的驱动引擎》。那么它虽然不是什么大部头，但是呢，我还是写了将近2年的时间。这个呢，也是我开始做老师谈心这个公众号以及老师谈心这个频道的最主要的动力来源之一。那么在这期视频里呢，我就想和大家聊一聊我为什么要写这本书，为什么它区别于市面上的大部分的 FPGA 书籍，然后呢，它有哪些主要的内容，它适合哪些读者去看，还有呢，我从写书和出书这个过程中学到的一些东西。我觉得就算你不去写文章或者是做视频，应该也会对你有所帮助。那么这本书的名字叫做《想解 FPGA 人工智能时代的驱动引擎》，从名字呢也可以看出来，它是一本介绍 FPGA 的书。这个呢也是我过去10多年时间里一直在从事的专业领域。虽然我在本科的时候就接触过 FPGA 的学习和开发，但是呢我正式的从事这个领域是在我的博士期间。当时呢我做的是这个可编程逻辑芯片的微架构设计，特别是和这个计算机数学相关的一些运算单元，还有一些设计方法论相关的研究的工作，比如这个近似计算还有异构计算等等。这段时间呢也是我对这个线上可编程门阵列 FPGA 第一次有了比较系统而全面的理解和认识。那么博士毕业之后呢，我就进入工业界继续从事和 FPGA 相关的工程实践和研发的工作，一直到今天。那么这么一算的话呢，我从事这个领域的工作应该也有10年多的时间了。那么在这过去的这个10几年的时间里呢，我们可以看到 FPGA 的应用场景在不断的变化和发展。那么为了适应这种变化和发展呢， FPGA 芯片本身的结构也在不断的进化。我在之前的视频里也介绍过，从 FPGA 发明至今已经经历了3个到4个主要的发展阶段。那么除了它那些传统的应用领域呢，比如这个原型验证和硬件测试等等这些领域之外， FPGA 在这个云数据中心、人工智能、金融科技还有数字医疗等等这很多的行业里呢，又开辟了很多崭新的应用，并逐渐成为了这些领域不可或缺的关键单元。当然了，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也在不断的学习成长，也有幸参与并且完成了一些工程项目的研发工作。那么在这10几年的这个学习和提升的过程中呢，我一直都在寻找这样的一类书籍，能够帮我梳理和总结一些大方向的问题，比如 FPGA 的一些技术进展，还有它未来的发展方向等等。那么如果知道了这些问题的答案呢，就能帮助我们明确很多非常重要的动机的问题，比如说为什么要学习 FPGA， 是否要从事 FPGA 这个行业，或者是从事这个行业的前景怎样等等，这在很大程度上呢能指引我们前进的大方向。其实现在市面上关于 FPGA 的书籍呢有非常多，我自己呢也有不少。之前介绍 FPGA 学习路线的时候呢，我也推荐过一些，比如我一开始学习 FPGA 的时候看的这个特权同学的书，还有一些 FPGA 的设计实战演练等等，这些书呢都非常好，我也从中学到了很多知识。不过呢，这些书绝大部分讲的呢都是 FPGA 具体的开发方法、开发工具，还有一些流程的技巧和经验，也就是说他们侧重的呢几乎全部都是针对怎么学或者是怎么用，而不是为什么学或者是为什么用。经常有很多学生朋友问我为什么要去学习 FPGA， 今后呢是不是也应该从事 FPGA 这个行业，甚至呢也有很多已经有很多年工作经验的工程师朋友呢也有类似的疑问。所以呢，我觉得对于很多人来说，明确学习的目的和意义很可能和学习本身同样的重要。我们很多人其实并不缺少努力，但是呢需要明确努力的方向。这个呢也是我们常说的，不仅要低头拉车，也要抬头看路。这个呢也是我开始写这本书的最根本的原因。而且呢，我觉得这个也是这本书区别于现在市面上的其他 FPGA 书籍的最主要的原因。总的来说呢，我希望用通俗易懂的语言，从一个比较宏观的角度去给读者介绍 FPGA， 特别是它所代表的异构计算技术的这种理念，同时呢帮助大家分析和梳理 FPGA 未来发展的方向还有机遇。那么就像前面说的呢，我并不想在这本书里去教读者怎么去开发和使用 FPGA， 因为市面上已经有太多太多这样的书了。我想要传达的呢是为什么要去学习 FPGA 为什么在近几年里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还有为什么越来越多的公司，特别是很多软件和互联网公司都开始使用 FPGA， 然后呢我们能从中把握怎样的机会和机遇。 这本书呢一共分成五个大的章节，每一个章节呢分别对应 IPJ 的一个重要的侧面。那么第一章呢就是这个延续摩尔定律 IPJ 的架构革新，这里呢我主要侧重的是和 IPJ 架构相关的内容。在书里比较详细的介绍了现代 IPJ 里采用的先进封装技术，还有这个异构集成技术，还有主要的 IPJ 厂商的一些很重要的架构变革，比如赛灵思的这个 ACAP， 还有英特尔的这个 EdgeLex IPJ 等等。那么看完这章呢，我们应该就能比较全面的把握现代 IPJ 的主要架构是怎样的，它相比于传统的可编程逻辑结构做了哪些创新，还有更重要的就是为什么工业界和学术界要去做这样的改变和创新。那么这个为什么的问题其实是贯穿这本书的一个很重要的线索。那么第二章呢叫做拥抱大数据洪流云中的 IPJ， 它主要讲的是这个 IPJ 在云数据中心里的一些非常重要的而且有具有代表性的应用，比如微软 Catapult 项目里基于 IPJ 的智能网卡，这个呢在之前的视频里也讲过，还有 IPJ 在公有云数据中心里头的一些应用，比如说这个亚马逊 AWS 的 IPJ 及服务这样的使用模型。此外呢还有 IPJ 在电信数据中心里加速软件定义网络 SDN 以及这个网络功能虚拟化 NFV 的一些应用。最后呢我还特别介绍了 IPJ 虚拟化技术，这个呢也是支撑 IPJ 在云数据中心里进行大规模部署的关键性技术之一。IPJ 在云数据中心里的使用呢是现在 IPJ 里最重要的应用领域之一，包括这个微软呢、阿里、腾讯、百度等等互联网巨头公司都在争相的把 IPJ 部署到数据中心里进行应用的卸载和加速，而且这个趋势呢在今后的一段时间里还会继续，这也是 IPJ 地位跃升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推动因素。有越来越多的从事 IPJ 硬件开发的应届生或者是有经验的专业人士呢也因此进入互联网公司进行工作，这个呢也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那么这本书的第三章呢叫做 IPJ 在人工智能时代的独特优势，那么顾名思义呢这一章就是讲的 IPJ 和人工智能相关的内容，比如这个微软的脑波项目里使用 IPJ 做实时的 AI 运算，还有 IPJ 相比于其他的通用或者是专用芯片来说呢有哪些独特的优势，比如可以这个自定义数据位宽，然后比较容易的实现网络减值和压缩等等。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哈，第二章和第三章主要介绍的呢是 IPJ 的新兴应用，那么第四章呢就是介绍 IPJ 开发的新的方法，这个呢最有代表性的就是高层次综合，也就是 High Level Synthesis 这个技术。此外呢我还简单的介绍了一下这个主要 IPJ 公司的一些新的 IPJ 开发工具，比如说赛灵思的 Vitis 和英特尔的 OneAPI， 以及这些公司为什么要投入巨资去研发这些新的开发工具还有方法，这个还是为什么这个问题。那么在我看来呢，如何让 IPJ 开发变得更快更简单，这个肯定也是 IPJ 未来的很重要的一个发展方向。那么在最后一章呢，我主要介绍的是 IPJ 学术研究的一些主要内容，这个呢也是大部分 IPJ 书籍没有或者是很少涉及的东西。事实上呢，任何领域的不断前进和创新都和学术研究密切相关，而且学术界研究呢通常都是某个领域或者是某个技术未来一段时间会遇到的问题，所以呢我们其实可以从这个学术研究这个角度去观察和分析未来这个异构计算还有 IPJ 技术的发展方向。所以呢在这一章里呢我介绍了一些从事 IPJ 学术研究的高校还有一些知名学者，此外呢还有 IPJ 学术研究领域的一些顶级会议和期刊等等。我还特别整理了 IPJ 在过去20年里最有影响力的25个学术研究成果，这些成果呢是由全球学者共同投票决定的。从中呢我们可以看到 IPJ 技术在过去几十年里经历了怎样的突飞猛进的发展。那么我在写这本书的时候呢就并没有把它当作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技术类的书籍来写，我在书里一行代码都没有写，因为这本书呢并不是用来教给读者怎么去开发 IPJ 的，我想让更多人通过这本书去了解 IPJ， 知道它有什么用，知道它所代表的技术理念，还有它所现在面临的这些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我希望这本书的读者呢并不是只局限在专业的 IPJ 从业者或者是正在学习 IPJ 的朋友，那么如果你是学术界企业界或者是其他行业的非专业人士和技术爱好者，那么不管你的经验和背景如何，只要你对这个技术以及现在正在发生的技术变革有兴趣有追求，那么就应该能够从这本书中获得借鉴和启发。 那么这次写书和出版的这个过程呢，其实是一个非常有趣同时也充满压力和挑战的体验。首先呢，非常感谢清华大学出版社对我的认可，当时杨迪大编辑找到我，我们两三年前其实就开始在策划写书这件事情了。不过呢，我还是低估了写书的工作量，因为除了写之外呢，还需要去阅读整理大量的技术资料、学术论文，还有很多工程实践的案例分析，这就让我不得不更加严格地规划自己的时间，提升工作和学习的效率，并且努力地做好工作、写书还有生活的平衡。我也会不断在视频和公众号的文章里分享这些看起来好像和技术无关的内容，因为他们其实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提升技术，并且学到更多的东西。然后呢，我想感谢很多人对于这本书的支持。首先呢，我想感谢在百忙之中为本书作序的北航退休教授夏宇文老师，还有中科院计算所的研究员包云岗老师。这两位老师呢，都是业界的大前辈，相信很多人都用过夏老师的这个 Verilog 教材，也听说过包老师指导的一生一心项目。他们对于这本书的认可和帮助真的让我非常非常的感动，他们对待学问的认真和严谨呢，也是我努力的榜样。此外呢，我想感谢摩尔经营 CEO 张敬阳先生、英特尔 FPGA 中国创新中心总经理张瑞先生、西南交大的狄志雄老师，还有电子科技大学的黄乐天老师，在百忙之中为这本书做推荐。也感谢清华大学电子工程系的汪玉老师为我写这本书提出的宝贵建议，我也从所有的这些老师和前辈身上呢学到了很多的东西。最后呢，我特别特别想感谢的呢，就是你们所有老师谈心公众号还有老师谈心频道的读者和观众朋友，感谢你们一直以来的支持和鼓励，还有各种宝贵的意见和建议，让我不断的提升自己，并且给我这个机会和大家一起学习成长。我觉得呢，这本书其实可以作为一个阶段性的总结，当然了，我也会继续努力不断的给大家带来更多有价值的内容。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这本书的链接呢，我放在了下方的评论区里。在6.18期间呢，我给大家要来了全网最低的 4.6 折折扣，有兴趣的朋友们呢可以去看一下，十分感谢大家的支持。如果本期视频对你有帮助，欢迎帮我点赞、分享、收藏，也欢迎在下方留言，说不定你的留言就能帮助到其他有需要的人。还没关注的朋友不妨点一下关注，这就是对我最大的鼓励。我是老石，我们下期视频再见。